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中国共产党一向声称自己代表14亿中国人民，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称，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鱼水情深，血肉相连，中国人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铜墙铁壁，谁都别想打破。对此，时政评论家张天亮提出了三个中共无法回答的问题。第一，如果中共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很高，91%的百姓对政府非常信任，那你为什么不敢开放言论呢？让老百姓歌颂共产党的声音响彻云霄不好吗？为什么不开放普选，让人民用选票来承认你的执政合法性？那样全世界所有国家就都闭嘴了，没有人再敢说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民。第二，中共媒体说美国有80%的人对政府非常不满，在被调查的28个国家中，说美国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信任度是垫底的。那么中共省部级以上的官员为什么不敢把自己亲属的护照晒一晒，看看你们的直系亲属、子女、二奶甚至于恩奶有多少人生活在美国？第三，中共为什么不敢公布官员的财产，说明钱是怎么来的呢？据前外交官沈志华回忆，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与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原子战争时曾说，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人。2005年7月14日，中共少将朱成虎放言，美国如果介入台海冲突，中共将不惜牺牲西安以东所有城市而使用核武器。从这些魔鬼式的言论中可以看出，在中共眼里，中国百姓的生命是他们建立伟业的代价，中国人的生命像草芥，像蝼蚁。对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赐的铜墙铁壁的身份，中国网民并不认同，纷纷留言拒绝当肉盾。网民留言中说，光做韭菜还不够啊，我们又没枪没炮的，哪能当得了你们的铜墙铁壁？吃香喝辣从来不带上我们，当炮灰的时候一口一个血肉相连，我们不是铜墙铁壁。赵公公终于承认了14亿老百姓就是中共的挡箭牌。还有的网友表示，所谓血肉相连不过是敲骨吸髓而已，说中共指的是89天安门的坦克血肉相连吧。有评论认为，中共所说的人民就只有那几百个特权家庭成员，其他10几亿人都是被绑架收割的韭菜。中共不是民众选举出来的执政党，它是寄生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两者不是什么血肉相连的关系。中华大地幅员辽阔，朝代更迭，英才辈出，有战争创伤，有太平盛世，有春秋战国、三国鼎立等群雄割据，有汉武帝刘彻、太原祖成吉思汗、清康熙帝等的开疆扩土，版图分分合合，从古到今不都叫中国吗？ 那么下一朝不也叫中国吗？那么几千年的中国怎么能和几十年的中共划等号呢？打个比方，这就好比一个社区，它的物业公司是可以变的，而物业公司不等于这个社区，社区居民缴纳物管费，物业公司才能正常运转，所以是居民养活了物业公司，而不是物业公司养活了居民。同样道理，是中国民众交税养活了中共，而不是中共养活了中国民众。没有物业公司，小区照样存在，没有共产党，中国照样存在。物业公司不是小区居民的母亲，中共同样也不是中国人民的母亲。这个物业公司用暴力和谎言赶走了上一个物业公司，强占了这个社区，在向社区居民强制收取了物管费后，把其中的大部分中饱私囊，只用很少的一部分来服务社区，而且对有意见的或者是自己觉得看不顺眼的社区居民威胁恐吓，大打出手，甚至杀人灭口，造成无数的人间悲剧，欠下无数的血债。这样的物业公司还有存在的合法性吗？不应该被老天爷解体吗？中国不就是这样一个社区？中共不就是这样作恶多端的物业公司吗？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苏秀敏、李秋莲被非法判刑三年，截入监狱；屡遭迫害，北京女教师龚瑞平又被绑架；黑龙江刘金平被构陷到检察院，家属控告相关迫害责任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锦州临海市法轮功学员苏秀敏、辽宁省盘锦市盘山县李秋莲被临海市法院网判三年，2021年7月22号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2020年7月7号，临海市安屯乡法轮功学员苏秀敏和来他家做客的盘锦市盘山县法轮功学员李秋莲被临海市安屯乡派出所绑架，被非法关押在锦州市看守所。临海市公检法系统违法操作，对苏秀敏和李秋莲草草结案，将两人秘密判刑，更没有通知家属到场旁听，只是在2021年7月份发手机短信，家属才得知苏秀敏、李秋莲已被非法判刑三年。锦州市委和政法委为了集中迫害法轮功，从2020年8月1号起，将锦州市及所辖各市县区所有被诬告的法轮功学员都集中诬告到临海市检察院和临海市法院。锦州市法轮功学员李凯2021年5月24号被临海市法院非法判刑六年，勒索罚金10,000元。据明慧网报道，多次被非法关押，累计遭迫害九年多的北京市法轮功学员龚瑞平女士，2021年7月20号被北京市平谷区公安分局渔阳派出所绑架，目前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市顺义区看守所。现年55岁的龚瑞平是北京市平谷区城关小学优秀教师。1996年，龚瑞平观看法轮功师傅的讲法录像，只看了三天，他多年患有的胸闷、气短、神经衰弱，还有产后落下的腰痛、左手不能着凉水等病症就全部消失，一身轻松。从此，龚瑞平开始修炼法轮大法。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龚瑞平被非法判刑四年，两次被非法劳教。2001年7月2号，北京市平谷县教育局和县公安局20余人闯到龚瑞平家中，把他绑架到北京大兴新安女子劳教所。刚进劳教所，恶警指使犯人就打了龚瑞平一顿耳光。接着，县教育局派来的两个老师和犯人一起对他施暴。 2001年9月，龚瑞平向世人讲真相，再一次被绑架。龚瑞平被关进洗脑班，警察把龚瑞平双手捆在一起，再吊起来，一个多月不让他睡觉，困了就往他头上泼凉水。有一次，犯人用手扇龚瑞平500下耳光，女警不准他小便，裤子尿湿了，让他自己擦干，干了再尿，尿了再擦。一个女警逼迫他喝尿，还指使两个犯人扒光他身上的衣服，把窗户打开，让寒风吹着一丝不挂的龚瑞平。一次，一个男警指使两个犯人把龚瑞平捆在椅子上，然后再将椅子推倒，使龚瑞平仰面朝天，两个犯人捏紧他的鼻子给他灌酒。近两个月的酷刑折磨导致龚瑞平一度精神失常。有个叫吴亚贤的犯人曾叫嚣，你只要不转化，不是叫你疯，就是叫你死。2002年，龚瑞平被劫持到北京七处，被非法判刑四年，被劫入北京女子监狱。2008年奥运会前夕，龚瑞平在下班路上被几个穿便衣的人绑架，被非法劳教两年半，在北京大兴劳教所调遣处被关押迫害了一个多月，之后又被劫持到湖北省武汉市女子劳教所关押两年多。2012年，龚瑞平在北京市密云区河南寨村一所私立幼儿园任教。八月的一天，龚瑞平被河南寨派出所警察入室绑架，抢走法轮大法书籍、真相资料和两部手机。龚瑞平被劫持到北京女子劳教所。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刘金平于2021年5月14号在家中被警察绑架抄家。近日得知，刘金平被构陷到佳木斯市郊区检察院，刘金平的家属控告相关责任人。刘金平家住佳木斯市郊区林苑小镇。2021年5月14号，刘金平和三名法轮功学员一起阅读法轮大法著作。中午时分，三名法轮功学员准备离开，刚打开门，守在门外的16七个警察一下涌入房间，刘金平家被抄得一片狼藉，警察抢走刘金平家的大法书籍、打印机等私人物品，并将四位法轮功学员绑架。刘金平被非法关押在佳木斯市看守所，其他法轮功学员于当日回到家中。刘金平的家属为他聘请了律师，才得知刘金平被郊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和友谊路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劫持到长青派出所非法审讯。因刘金平拒绝签字，警察对他暴力殴打了两次，掰他的胳膊，拽着他的头发撞墙。目前，刘金平被郊区公安分局诬告到郊区检察院案管中心。案管中心的人说，几天后就会转到向阳区检察院，由向阳区检察院起诉。刘金平家属通过咨询律师和查找相关法律资料后确定，根据中国的法律，在中国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2021年8月13号，刘金平家属依法到郊区法院递交了行政起诉状，并向有关部门递交控告书。目前，刘金平家属已经诉诸法律，要求严惩迫害刘金平的相关责任人。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8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加拿大多伦多大游行，民众感谢法轮功带来美好；法轮功真相展板成为吉隆坡街上的独特景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8月22号，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在市区举行了主题为世人觉醒，抛弃中共，迎接光明的大游行。民众感谢法轮功学员在疫情仍然蔓延的特殊时期给人们带来美好，同时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暴镇压。游行队伍从安大略省府大楼前的皇后公园出发，由天国乐团打头阵，经市中心和唐人街，历时近两个小时，沿途吸引了很多观众录像和拍照，有司机鸣笛表示支持，有民众签名支持反迫害，还有人咨询哪里可以找到练功点。一位司机把手伸出车窗外，竖起大拇指，沿着游行队伍从头到尾用英语欢呼着“法轮大法好”。多伦多市中心一家高级西餐馆的经理山姆被天国乐团威武雄壮的乐声吸引，他用手机把整个游行队伍都录下来的同时，还与游行者们挥手互动，赞叹着非常好，非常棒，谢谢。山姆说，我会将此分享给所有我认识的人。诺顿女士是来自于汉密尔顿的一位自由作家，她拿着相机不停地给游行队伍拍照。她表示，这个大游行很棒，非常吸引人。我知道在中国只有一个政党，那就是中共。这个政党非常邪恶。从中国大陆来的安东尼先生带着儿子在唐人街购物时驻足观看游行队伍。他说，我来自大陆，在香港读的大学。在香港的时候我就知道法轮功真相了，我知道天安门自焚案是假的。他很痛快地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少先队，并向法轮功学员致谢。据明慧网报道，位于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五级免登西部的亚罗街人行道旁有一道特殊的风景，图文并茂的法轮功真相展板以及学员演示五套功法的现场，每天都吸引着熙来攘往的游客，纷纷驻足了解详情。亚罗街夜市是吉隆坡最著名的观光小吃街，聚集了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的经典美食，也是游客最常光顾的地方。自2018年12月开始，法轮功学员在这里设立了真相点，每天都有各国游客驻足观看展板，并在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征签表上签名。法轮功学员在一旁演示五套功法，祥和悦耳的练功音乐，优雅又庄严的练功动作，引来游客们关注的目光。经常有游客或当地行人兴致勃勃地当场学练功法。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246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措施只是错误的实施，得救要靠慧根。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0日。为了防范疫情，世界多个国家都在尝试推行疫苗护照，迫使人们打疫苗，但是遭到了不少质疑和反对疫苗的民众们的抗议。关于打疫苗引发副作用的新闻一直都有报道。5月25日，欧洲药品管理局在其网站上的一封公开信中提到，来自世界各地反对疫苗的流行病学家、传染病专家、微生物学家们非常担忧疫苗带来的副作用，并罗列了剧烈的头痛、恶心和呕吐、意识改变、语言改变、视力改变、听力问题、不同部位不同程度的瘫痪以及运动控制的丧失、脑血栓等不良反应。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截至6月4日，共有超过32万份关于接种疫苗后的不良报告，包括死亡、心脏病发作、心肌炎、残疾、流产、严重过敏反应等等。其他还有贝尔麻痹、血小板减少等症状。 在中国大陆，由南京和湖南张家界扩散至十多个省份的疫情，让全国民众再次陷入紧张状态。不过与之前不同的是，此次九成以上的感染者都是打过两次疫苗的，他们感染的是德尔塔变种毒株，这些人中甚至还出现了重症患者。对此，中国有关专家不得不承认，疫苗的作用是很有限的。也有病毒学家表示，防毒已失效。五月，广州爆发德尔塔病毒疫情，十天内就产生五代传播，并且轻症无症状患者居多。刚开始还是采取过去的办法，但不灵验了。新的病人要隔离的速度远远跟不上病毒的速度。在疫苗难以阻止病毒扩散的情况下，中共当局继续沿用以往的强力管控措施，封小区、封城、公共场所检测健康码等。近日北京更是喊出了要严防死守，并称不惜代价保首都安全。但面对来无踪去无影、不断变种的病毒，中共采取的极端措施好比是一场疯狂的赌博。尽管中共当局掩盖真相，但民间透露出因打疫苗而引发的死亡、得白血病、出现头晕等症状的案例并不少。8月3日，一名叫谭亚蒂的药理学博士在微博中指出了疫苗的巨大危害。他写道，如何阻止新冠疫苗在未经检验的假说支持下对全民的反复接种？现在的疫苗大跃进太荒谬了，完全违反常规，以超长速度审批和接种。但随着病毒变异作用，根本不能形成免疫屏障。而疫苗主要成分刺突蛋白融免疫原性和毒性于一身，每接种一次就等于被投毒一次，三番五次不死即残。接种一次就让很多女性月经不调，男性阳痿不举，老人心梗脑梗。他还警示，可能因为抗体依赖增强，发生超大规模严重感染，发生超大规模死亡，呼吁每个人从自己做起，拒绝打有毒新冠疫苗，而且应该追究强推疫苗的相关高层人员反人类罪。最近几个月，世界多国和中国大陆因为德尔塔变种毒株的快速传播，出现了新的一波疫情。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数据，截至美东8月21日晚，全球的中共病毒确诊病例总数超过 2.1 亿例，死亡人数超过442万。事实证明，人类在面对中共病毒时开发的疫苗和强力管控举措都无法阻挡病毒的脚步。那么，人们是否该静下心来，想一想瘟疫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无论人是否相信，其实世间的一切都是由上天安排的，包括灾难，包括人的生死。人的德行高，灾难就少；人心不古，自私自利，灾难自然就多。这个法则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全世界。以瘟疫为例，世界卫生组织的记录显示，过去80年发生了20次跨国界的重大疫情，60%发生在本世纪，而其中8次发生在最近10年。也就是说，最近10年是有史以来重大疫情发生频率最高的10年，包括2012年的中东呼吸综合症、2014年的埃博拉、2016年的 H7N7、2017年的疟疾、2019年的非洲猪瘟，以及当下的中共病毒。重大疫情如此频发，与人类道德急剧下滑密切相关。上天降下包括瘟疫在内的各种灾难，不仅仅是在惩罚道德沦丧的世人，更是在警告世人聆听神的声音，修身养德，回归真正的为人之道。中国古籍中关于瘟疫是上天的安排都有不少的记载，民间还说水、火、刀兵等灾难前，阴符都要制作造节布，这个布就是确定发生灾祸的范围、类型和相应的死亡之人。对此，有从阴符还阳的人曾经透露出一二。民国《洞灵小志》一书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晚清时，北扎世家大族第十世孙名叫扎谦，曾经在河南某地做县令，他以严苛打击盗贼而闻名。 盗贼都叫他扎一枪，对他避之唯恐不及，因此整个境内秩序井然，盗贼消失。后来扎迁罢官，侨居在济宁。一天，他忽然梦见以前两位同僚穿着很正式的衣服来拜见，他想到二人已死，就问为何来找自己。那两人说，我们的确是死了，但扎公也命不久矣，之后我们还将是同僚。我们在冥司处理案牍甚为繁琐，想请扎公前往相助。扎迁便问他们在处理何事，二人告诉他制作造节簿，列在册子上的人有数百万，因为时间有限，所以查考得很辛苦。第二年正月，扎迁去世，应验去了阴间处理案牍。又过了一阵儿，郑州黄河决口，根据历史资料记载，确实被淹死的人数是百万这个数量级的，人们一下子就想到扎迁梦中提到的造节簿很可能与此有关。其实同样道理，在中国古代，人们都认为瘟疫的出现是瘟神在行瘟布疫，这一年多以来肆虐全球的中共病毒的出现也是如此。那么如何逃脱这一劫呢？据明慧网报道，在这次中共病毒肆虐期间，有许多染疫者因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神奇地恢复了健康，在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相关案例记录。因为他们知道了本次中共病毒是针对共产党而来，所以远离中共，返回传统，找回正道，是防疫真正有效的方法。黄帝内经揭示，遵循正直的道德原则会使身体更健康，也就是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当患者发自内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时，无形中就与宇宙真理所蕴含的道德力量发生共振，从而体内正气提升，病毒等邪气自然就会离开。今天中共病毒的出现正是天灭中共的警示，只要能够尽快认清中共，远离中共，那么天灭中共之时就能够得到上天的保护，从而平安度过劫难。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报的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2001年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实际上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在2001年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表调查报告指出，从中央电视台自焚录像分析得出结论，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这份报告被列入了联合国的官方记录。下面就分析自焚案中的几个明显破绽。第一，新华社当时报道，四名警察立即取出灭火器，不到一分钟迅速扑灭了火焰。难道警察是背着灭火器巡逻的吗？自焚是突发事件，如果不是事先有准备，是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就拿到灭火器的。第二，中共对警察的规定是，除非事先得到通知，不允许任何记者采访拍摄突发事件，因为警察无权决定突发事件是否对中共统治有利。因此，摄影记者是中共安排在那里的，所以才能毫无障碍地跟踪拍摄，特写拍摄到完整详细的全过程。第三，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在广场上被烧死的镜头，但慢速度播放录像会看到刘春玲是被穿军大衣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导致刘春玲急速倒地。这份录像分析早就由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到这个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居住的河南开封采访，他的邻居们说，没人见过他练法轮功。 第四，法轮功的书籍里明确指出自杀是有罪的，以及修炼人不能杀生。可见这些人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的全部书籍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还有自焚事件中的小女孩刘思颖，因为呼吸道烧伤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可同一个节目中，这小女孩却声音响亮地接受采访，还大声唱歌，这些都违反医学常识。气管切开手术后的病人是不能正常说话的。自焚者之一的王进东是第一个点火的，央视画面中他浑身烧得黑炭似的，可是他两腿间用来盛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却在高温下完好无损。还有更多的证据显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栽赃陷害法轮功，来煽动老百姓仇恨法轮功的。其实中共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用他的喉舌媒体煽动民众的仇恨，为大搞批斗做准备。咱们不能再被中共欺骗了，再被中共煽动去仇恨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了。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五一三征文文章，题目是《一师恩德，数师神迹》，作者江苏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3年5月14日。第一部分，师尊解开了我十几年乃至几十年之谜。我七岁时，在爷爷奶奶家看到了师尊显现的神迹。回想起来已经是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但就如同刚才发生的一样，历历在目。我讲出来后，常人是无法理解的，他们会认为，这怎么可能呢？那时你们的师父还没有出生呢。师父今世的肉身小我8岁，但是真正实践真善忍的大法徒是确信无疑的。因为大家都清楚，师父在《弘言二·神路难》中讲的大法法理，悠悠万事缘，大法一线牵。那是夏天的一个清晨，天还没有大亮，我看见许许多多透明的人，乘上很多无色透明的船，从地面升上天空，飘走了。也看到像似透明的人掉下来了，掉下来时不是头朝下，而是背着地，头和四肢仍向着天。还看到了有人变化为黑黑的大蝴蝶朝天上飞，没飞多高又掉下来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总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久而久之成了我解不开的谜团。因为我经常想，我为什么看到这壮观景象？在这样壮观的景象中，我为什么只是旁观者，而不是坐在无色透明的船上，飞向天空去的无色透明人中的一员呢？也许这壮观景象，在某种意义上与我有什么关联？到底是什么关联呢？直到我修炼法轮大法以后，在师尊宇宙大法的法理中 我找到了答案，我从中悟到了，那是修炼宇宙大法的法徒功成圆满后飞升而去了，或许是师尊在世前传法救度众生之时的壮观景象，是师尊史前神迹在现世显现，是师尊以此点化我，提示我将来也要同化宇宙大法，做一名坚定实修的大法徒，也像他们那样在法证人间时达到功成圆满，整体结束修炼，统一时间集体跟着师尊回归，返回到各自的果位去。第二部分，师尊显神迹，用学员和所骑自行车的业力换了两条命。我姑妈于1994年8月学练法轮大法后不久，骑着自行车在马路上行驶，对面一辆面包车径直向她冲来，躲已经来不及了。就在这车毁人亡的一瞬间，师尊将我姑妈的业力和自行车的业力向面包车的头撞去，只听砰的一声，面包车的车灯被撞下两个来，司机吓呆了。可是面包车根本没碰上我姑妈和自行车，这时她的腿还稳稳地跨在自行车上面呢。我姑妈从容地下了自行车，并把自行车放好，然后双手捡起那两个车灯往司机手中送，司机还在惊恐地发愣呢。司机回过神来奇怪地说，我明明看到自行车被撞毁了，人也……我姑妈说，没事儿，我是练法轮功的，是我师父的法身救了我。第三部分，师尊在海外讲法中显神迹。1997年的阳历年期间，我在某地以禅性女同修家看师尊在海外的讲法录像。师尊穿着黄色短袖衫，大概5个小时左右，在这5个小时录像中，我不断地看到师尊的躬身从电视屏幕中飘出来往上空飞升，连同师尊讲法用的桌椅话筒，还看到了数不清的透明光团照在透明的人体外向空中飞飘而去。此后我在不同的地方又看了同一录像3次，师尊都显现了不同的神迹。第四部分，师尊显神迹引渡有缘人。1997年夏，我去远方探望近80高龄的老母亲，数日后的晚上抵达。从第二天开始，每天清晨到他单位家属区一林间小院练功，我身旁有人耍太极剑。第5天的清晨，耍太极剑者其中一个人借去了我随身带的法轮功修订本。当天晚上11点多，这个人来还书时对我说，我和我爱人都把书看完了，他们夫妻俩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我的小肚子里怎么直转啊。我说，那是您与法轮大法有缘，所以只看了一遍大法书，师父就在你小腹内下了法轮了。他听后又高兴地说，我爱人看完书后怎么老放屁呀。我说，那也许是您爱人肠胃不好，师父给你爱人调整身体了，都是师父法身显神通显现出神迹的。此人当下表示，把80多元购来的太极剑丢弃，明天就开始修法轮大法。他走后，老母亲开口了，你觉得我一个人生活很孤单吧？我回答，哎。老母亲说，我一点也不孤单，因为我经常看到透明的人成群结队到我这儿来，我把他们看成是朋友，对他们一点都不害怕。我说，妈，他们是另外空间的生命体，他们空间有他们空间的道德标准对他们进行约束，所以他们来了不敢干坏事，他们不会伤害您，所以用不着对他们害怕。老母亲说，哎呀，
你来了以后，他们不来了。我听到此笑了，说：妈，不是您女儿有什么了不起，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有师父的法身保护，我无论去哪里，师父都能保护到，是因为他们敬畏我师父才不敢来了，不是他们怕我。从此老母亲走上了修炼大法的路。第二天，十几个人来到老母亲家求师父的大法，母亲赶紧把自己最大的房间让出来，建立了法轮大法修炼点。建点的第15天是我20天探亲假期满，老母亲说：咱们俩吃顿团圆饺子吧。我俩正包饺子，老母亲喊了起来：哎呀，我怎么这么热呀，从头一下热到脚。听到这儿，我的泪水立刻涌了出来，从内心喊着：师父啊师父，慈悲伟大的师父，我老母亲接触大法仅仅半个月，您就给他灌顶了。第五部分，师尊法身治愈85岁老人40多年的病。1999年，丈夫回老家，去与他那85岁的老父亲和83岁的老母亲一起过年。到达的第二天，丈夫对老父亲说：爸爸，我读书给您听。老人欣然同意。听了一会儿，老人突然说：你读的不是书啊，是经哦。丈夫问：您能听懂吗？老人回答：能，快读吧。就这样，6天的时间，老人听完了一遍转法轮。7天假期满，丈夫回来上班了。不久，老家来了电话，说老人听了一遍转法轮出奇迹了。原来师尊法身调理好了老人的身体，开始是老人出红红的血汗，一出就无法收拾，止不住，冬天盖的两床厚棉被全被红红的血汗浸了个透湿，汗出完后周身起包，密密麻麻，大包套小包，一层层的，奇痒无比。包出来后，奇迹出现了，老人不气喘，不咳嗽了，嗓子里没痰了，能平躺了，连40多年的肺气肿、肺心病也全好了。2000年，我陪丈夫去和两位老人一同过年时，我问老人：爸爸，您的病真好了吗？老人家回答：真好了，用鼻子闻的药，嘴里吃的药都不用了，去年过年时带来的药都没用，没吃，都扔了，自从听了转法轮后就再没吃没闻了。我又说：你看您多幸运哦，您也没练法轮功，您也没学法轮大法，您也没修炼，就听了一遍转法轮，我们师父就管您了，还治好了您身上几十年的病。老人说：广播里说师父不好，骂师父。我说：您认为师父怎样？他回答：好。我笑了，并说：就是因为师父慈悲心好，师父也看您的心好，就一下子把您的病去掉了。老人舒心地笑了。邻居亲朋好友得知此事后，都说师父好，师父的大法好。2年后，我那心地善良的老公公无疾而终了。2000年秋，由于师尊显神迹电话，使我悟到了我儿媳得了宫外孕。要知道宫外孕要检查不出来，就会因为孕妇大出血而丧命。然而她所工作的公司职工医院自始至终就是没有检查出来，竟然误诊为先兆性流产而刮了宫。尽管用了 X 光 CT 反复检查，还用上了核磁共振综合分析，还是没有检查出来。是师尊慈悲，在为众生承受最大的压力下，在救度众生中忍痛最深、 受难最艰苦、最难挨的时日，还分神救我儿媳的命，一个不修炼的常人，使他最大限度减轻了痛苦，减少出血量，最大限度维持住了健康的身体，更重要的是保住了他的命。师父在《转法轮法解》中说，一人得法是全家受益。只有大法徒在各自修炼得来的不同层次中，才能在迷中的人世间感悟到、目睹到慈悲伟大的师尊在正天、正地、正宇宙穷体和救度众生中的那困苦、那艰辛、那危险、那劳心费神、难中之难、险中之险。这是师尊在替众生承受啊，在替世人承受啊。我在动笔中曾多次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因泪眼朦胧而驻笔。我为师尊渡人之难而哭泣，我为世人不警醒而落泪。第六部分，选几例师尊在传功讲法班上的神迹。1994年4月初，当我听到师尊将在合肥办传功讲法班的消息，心头一热。当时我还没有接触大法，冲口而出，我也要去参加学习。当下就回家告诉丈夫，他不同意，并板起面孔说：“你还想成仙啊？”我笑着回答：“不，我要成佛。”说完又补充一句：“我就是为了提高层次。”说完转身出去借了一本法轮功和丈夫一起看，他也认为这么好的功法当然应该去学习。随着学法中对大法法理的渐深理解，我悟到了参加师尊传功讲法学习班学习是为了提高层次是错误的，是有所求，有所求将一事无成，什么也得不到。应该是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讲的无求而自得，应该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有心练功无心得功，应该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自己什么也不懂，在修炼中自己是一个一无所知的常人，明白了法理之后，下决心在师尊的宇宙大法中堂堂正正地熔炼自己。1994年4月15日至22日，我们一行80多人参加了师尊在合肥办的传功讲法学习班，地点是安徽省党校大礼堂。我们一行80多人住在省石化招待所，我们当中有一位70多岁的沈姓老人患晚期胃癌，医院叫他家人准备后事，说靠输液维持生命，最多还有2个月。他女儿是一位气功爱好者，说服了其他亲人，有2个身强力壮的人把老人架上了我们将去合肥的汽车。老人皮包骨头，身体极度虚弱，自己行走不了。当天晚上，师尊给我们上第一课。老人一进礼堂的门口，师尊就已经给老人调理身体了。他不用人搀扶，两腿轻快，大步流星地进了大门，端端正正坐上了自己的座位。一节课下来，更是精神大增。老人一出礼堂，一路小跑直达住处。负责照顾老人的女儿女婿一路上紧追，我也和他们同行，赶紧还有点落在他后面。 这位较长时间不能进食的老人，从第二天开始胃口大开，大口大口地吃大米干饭，连大锅菜中还没有烧软的切成镰刀的老粗芹菜、竹笋老皮也吃得很香甜。我们回到住处就寝后，师尊法身来到我们房间，给一个李姓学员清理了舍腹体。同住的五个人，除我们一行四人外，还有一位是景德镇去的。我们五人都是师尊显神迹的见证人。在这里补充说明一下，师尊并没有伤害那附体生命，体现了师尊的慈悲，救度宇宙生灵万物的博大胸怀。一天午餐的时候，与我同桌就餐的一位老者，听我说话的口音是他老乡，主动与我说话，并叫我去他房间。午饭后我就去了。在他的房间里，他对我说，闺女呀，我已经跟师父11个班了。我原来是铁杆的无神论者，出于好奇，在北京参加了东方健康博览会，亲见师父，师父显现了许多神迹，然后听了一次师父的讲座，我天目开了。我看到师父原来是一尊大佛，在师父左右两边都有佛跟着师父。闺女啊，好好跟着师父修炼吧，跟着师父修炼到底也会成佛的。这位老人是军内理修者，高薪阶层。在学习班中，师尊用叫学员们统一时间并跺脚的方式给大家调整清理身体。那天当我们刚刚跺完脚，就看到我们一行人中的一男一女兴冲冲地往师尊讲台上跑。男的登上台就向师父下跪，师尊见状便说，干什么干什么，边说边伸手一拖，一股力将下跪之人拖于半跪之中，硬是跪不下去，而后这股力又把他轻轻拖得站起来。这时后边的女子跑上了台，赶紧给师尊磕头。原来男子是17年的耳聋，带助听器听大声讲话喊老打岔的当地有名的汪聋子，这一跺脚耳朵居然好了。不仅如此，他腰椎间盘突出也好了，回来经过医院检查，他多年的肺结核也好了。后面那个女子姓于，在1990年大雪天滑倒跌断了胯骨，找祖传接骨专家去接，却接反了，从此坐不正，腿不能盘，走路一瘸一拐的。经过这一跺脚，师尊把他胯骨给正过来了，他发现他自己坐正了，腿能盘了，走路正常了，怎么能不令他兴奋呀？于是赶紧跑上台给师尊去磕头。师尊这神迹的显现，不但我们一行80多人是见证，而且数千名在场者都是见证人。此时此刻，我想到了师尊给学员们下的法轮，我当场以至于回来一段时间内满身都是法轮转，头顶、鼻尖、耳朵、肩头、手指尖、脚趾尖也都是法轮转。师尊在合肥传功讲法一结束，我天目内转来转去的太极盘不见了，而变成一颗圆圆大大的眼睛。我当时懵里懵懂的，师尊在班上讲法时有无此章节内容，我脑海中印象全无，只好回家向儿子讨教，儿子也不懂。1995年请到转法轮后，赶紧抓紧时间学习。从学习师尊的大法中，我才知道原来牵扯到不二法门的问题。师尊为了使我做一名真修弟子，将来能够修炼到功成圆满，要求我必须专一修炼法轮大法，就演化了一只真眼给我了。第七部分，补充几例师尊的神迹。某地有一个小男孩，当年10岁，他的叔叔14岁，是专门组织大法小弟子们集体学法练功的辅导员。小男孩说， 师尊的法身经常来到小弟子们身边。有一次，师尊笑着，双手捧着水果来给小弟子们吃。小弟子们都说这是从来没见过，更没尝过好看又好吃的水果。师尊带着这个小男孩去游地狱，共游了19层。回来后把经过记在了小本子上，有的是他口述，有的是他叔叔记录。这本记录曾经给辅导站站长看过，之后再没有扩散，辅导站站长也没有向外人提起过。有一天，某学员家的棉被掉到邻居的晒台上，就下楼去敲门取棉被。女主人打开了门，这个学员见到她家里供着大仙的牌位，就说：“供这个干什么？赶快烧掉。”女主人十分害怕地说：“哎呀，你可不能这么说呀，我儿子就是因为说这个是迷信，那大仙儿就叫我儿子遭了车祸，自行车拧成了麻花，头也伤了。回来时满脸满身都是血，我一见就吓得倒在地上，这一倒就糊涂了，脸变成了黄鼠狼脸，嘴往外凸的长长的，还用我的嘴巴对我儿子说：你不是说是迷信吗？两个小时我都没有恢复过来。”这位学员说：“不用怕，别看他修了千二八百年了，还不够我师父的小指头一捻呢。”于是女主人把牌位处理掉，就请了一本转法轮。那黄鼠狼精怪不甘心，找机会捣乱，还变了一把大剪刀剪女主人的脖子，被师父大手一掌打没影了。从此女主人再没有被干扰，就一心一意修大法了。某年冬天，某辅导站收到一封求助信，求助者是位女士，因练附体气功而招来了蛇附体，已经折磨他许久了，有一年半上不成班了。该辅导站站长冒着漫天大雪给他送去了一本转法轮。他见到转法轮如获至宝，一口气读下去，一天就读完了七讲。这时听到了师父的声音：“你再不走，就对你不客气了。”从此附体消失了，他又走上了工作岗位，并成为一名坚定的大法弟子，后来承担了某区辅导站站长的工作。一位女士胆囊炎开刀后，来到某点参加集体学法练功，期间突然刀口一阵剧痛，感到蹭了一下，从她刀口处揪出一物，她睁眼一看，是一条小蛇正弯弯曲曲蠕动着向远方飘去，原来是师尊把他病灶处灵体清理掉了。某年大年初二早晨6点多钟，这位女士在学法时看到转法轮法解中层层叠叠都是师父的法身，偏旁部首都是师父单个的法身，字里行间都是。她又捧起转法轮看，书中也是层层叠叠师父的法身，字里行间也是，连偏旁部首都是师父的法身。这是当天这位女士到我家讲述给我的。最后与同修们共读师尊在红岩中的诗《圆归圣果》：寻师几多年，一朝亲得见，得法往回修，圆满随师还。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